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2月19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美国佛罗里达州枪击案幸存者计划在美各大城市举行游行，要求政府采取切实措施防止校园枪击事件。美国航母在南中国海巡航，中国如何应对？媒体观察西藏大昭寺失火，中国媒体失声。接下来呢是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我们今天的话题是中共回归革命党地位，习近平全面继承毛的衣钵。好，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重要新闻。上个星期佛罗里达州校园枪击屠杀案的一些幸存者宣布，下个月将在华盛顿以及其他美国大城市举行游行示威，要求采取切实措施防止校园枪击事件未来重演。学生凯西星期天对美国广播公司说，这种事件以前发生过，但没有任何改变，而现在必须要做出改变。白宫说，川普总统将于星期三举行有高中学生和教师参加的聆听会，但是没有透露详细内容。川普总统批评联邦调查局漏掉了枪击案发生一个多月前嫌疑人克鲁兹表露出来的重要信息。克鲁兹被指在佛罗里达帕克兰的一所高中枪杀了17人。联邦调查局承认1月接到有关克鲁兹的举报，但是没有采取行动。伊朗救援人员星期一冒着恶劣天气，在一架民航飞机坠毁的山区呢搜寻飞机残骸。坠毁的飞机上一共有65人。伊朗阿斯曼航空公司一架飞机星期天早上从德黑兰启程飞往伊斯法罕省的亚苏季，但是在扎格罗斯山坠毁。伊朗官员担心飞机上所有人都已经丧生。最初的搜救努力呢，由于浓雾、强风和大雪而受阻，直升机无法接近坠机地点。星期一的天气有所好转，直升机得以出动。联合国说，古铁雷斯秘书长和世界多国领导人对坠机事件表示难过，对伊朗的国际制裁已经持续了数十年，伊朗民航飞机陈旧，最近数年以来呢，民航事故有所增加。一名参加平昌冬奥会的俄罗斯运动员被怀疑违反了有关兴奋剂的规则。俄罗斯冰壶运动员说，他们的一名教练韩国时间星期天晚上告诉他们，获得混合双人赛铜牌的克鲁谢尼基的一项药检结果呈阳性。俄罗斯冰壶协会主席斯维晓夫拒绝承认这名俄罗斯运动员的名字。国际奥委会星期一说，从这名俄罗斯运动员又收集了第二个药检抽样，24小时之后呢会出结果。如果第二次药检仍然是阳性，俄罗斯冰壶代表队将被禁止在闭幕式上跟随俄罗斯国旗入场。被誉为藏传佛教圣殿的拉萨大昭寺大年初二失火。新华社发出的简短消息说，大火已经扑灭，没有人伤亡。到目前为止，中国官方没有进一步失火的报道，所有媒体都按照新华社的报道发通稿，以至于海外舆论议论纷纷。那么今天的媒体观察呢，我们就来看看发生在大昭寺的这场火灾。海涛你好。
你好许波。
这个拉萨大昭寺我们看现在发生了大火，那么大昭寺我们知道它对西藏人来说呢是非常有着特殊的地位，在他们的心目中这是一件大事啊。从官方的描述来看呢，这个火灾的结果啊后果都是什么样的呢？
是这样，它是初二的下午6:40在拉萨那个发生的。那么到8点多呢，就有很多网友就把这个视频图像还有文字都贴到了推特还有微博微信的传的很多，但是后来很快的中国的这些微信微博都删了。新华社发了一条很简短的60多个字的一个新闻，就是说某年某月某日在大昭寺发生了火灾。 然后没有人伤亡，火势被迅速的扑灭。那么就这么简短，就是一切秩序的恢复，就是没有受到扰乱。那么就这么简短的一个新闻，它是说明了在那个地方发生了一个火灾。但是新闻我们都知道有五个 W， 就是哪里、为什么、原因、结果、时间，对的，等等五个因素，他只回答了几个吧，好几个因素，他没有回答。但是问题在于，就是说，你这么一个非常重要的寺庙，大昭寺在藏传佛教当中，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我们的有的报道是用的这个是最神圣最这个神圣的一个，那可能用最是一个。不太贴切，但是它是最神圣的之一，是非常的贴切。它有1300多年到1400年的历史，是藏传佛教当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地位。这个藏人也好，就是海外藏学者也好，是海外新闻界也好，这是大家一致认为，包括中国政府当局，他们也都是这么认为的。
那么藏民显然对中国媒体的这种报道呢，不是特别满意，所以我们看到呢，这个中国媒体。中国管控当局呢在删帖这方面做的很及时并且很到位。那么给我们谈谈这方面情况好吗？
实际上呢，你是如果按照这个初二初三在海外查呢，他还是能够查到一些，就是我指的是中国的这个百度网啊，百度这个搜索引擎来查询。那么你查普遍的，就是中国官媒也好，是一方地方小媒体也好，自媒体也好，那么他都是选用新华社我刚才说的那个60多个字的通稿，但是也有很多网民发出来的一些东西呢，他可能就没有及时就是删掉。比方说一个叫百家号的网站，他就登出了一些网民贴的一些图片啦，贴的一些就是一些文字说明啦。那么就是说在整个这个情况下是删了一些，可能可以说是删了很多，删了大部分，但是还有一些就是你可以就是我们可以把它叫做漏网，它你大家还可以看到。根据这些网民的这个描述，就是当地在西藏拉萨的这些居民的这些描述，就是这个大火呢的确是发生在大昭寺，但是不是发生在大昭寺的主庙主殿，而是发生在大昭寺旁边的一些建筑，可能一些僧人僧侣和喇嘛他们住的那些宿舍内。那么尽管如此，它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在这么一个，你比方说故宫，你没有烧了这个什么永和殿、太和殿什么这些大殿，但是你烧了其他一些地方偏殿的话，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这个本身的这个整个这个建筑群，它是一个有非常重要的历史、宗教、政治意义的这么一个建筑群，所以任何一个地方出现一点偏差。都是会引起相当相当多的人的关注。且不说西藏现在还有这个西藏流亡政府还在印度的达兰萨拉，他们非常密切的关注着在西藏发生的任何的事情。
那么中国政府为什么在这个问题上要如此严控这样删帖呢？这个引起的效果又是怎样的？
那么在中国呢，有几个地方，比方说西藏是一个地方，拉萨，还有新疆，乌鲁木齐，在这些地方呢，因为它是少数民族，比方说在西藏是藏人居住的地方，在新疆是维吾尔族人有占很多比重的地方，在这两个地方，尤其呢，在现在的局势下，在新疆呢是有这个他们认为是有疆独主义，在西藏他们认为有藏独主义，所以在这两个地方呢是在就是在媒体管控方面是非常非常的这个严格，政府对政府来说是非常非常小心的，因为任何一点他都害怕有一个，比方一个社会事件，他害怕引起一个群体的一个火花，有一个火花他会引起大火，比方说在去年前年在西藏发生了很多自焚事件，他又害怕这个由于简单的一些社会事件或者就是一般的事件，他会引发成一场这个其他的事件，特别是在西藏有这样的传统，比方大昭寺，在2008年就发生过这样的事件，一群外国记者，政府组织外国记者去那参观去了，结果突然有10几20个僧人就冲出来，就高喊口号，就表示抗议，结果政府弄得是非常这个措手不及，非常难堪。 那么在1989年、1988年也同样发生过，在大昭寺内或者是周围，就是有藏人包括很多喇嘛就出来的抗议事件，那是非常这个严重的。在我们知道1980年代末期，在西藏特别是在拉萨发生过很多这个非常惨痛的一些流血的一个冲突事件。那么大昭寺在这里头，它是西藏这个精神领袖，就是西藏的这个文化上传佛教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中心点，或者是一个发祥地之一。
那么现在看来，果不其然，就是一场一个普通的这个社会新闻，现在变成了政治新闻。那么外国舆论都是怎么看待这件事的呢？
这个事发生以后呢，因为中国它很多把它这个删贴啊，或者把这个事情尽量往小的压。那么在外国呢，当然大家就不受这个，因为很多推特上就传出来了，比方说有很多藏人的学者啦，这样的作家啦，维瑟啦，他们都把很多事实情况发出来，所以引起海外的很多，像《纽约时报》也发表了一篇很长的文章，有那个英国的《卫报》《南华早报》，就是在海外很多报纸，就包括中文媒体，他都在那纷纷发表，对对对，因为这个大昭寺呢，对这个藏传佛教来说是实在是太重要了，而藏传佛教是西藏流亡政府他们的主要的一种宣传的一种着力点，或者是一种执行点，所以在西藏人当中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好的，我们感谢海涛的观察和介绍。好，休息一下，稍后回来呢是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我们今天的话题是中共重返革命党地位，习全面继承毛的衣钵。好，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 at 赛风3.com， 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好，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2018年新春团拜会上强调，今年要开局于伟大的社会革命，强体魄与伟大的自我革命。与此同时，中共中央理论刊物《求是》最新一期呢，刊出题为《以党的自我革命推动伟大社会革命》的文章，文中引人注目地提出，我们的党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同时是马克思主义革命党。在中共历史上，革命呢是一个令人心惊肉跳的概念，意味着大规模群众运动，是整人折腾改朝换代的代名词。那么习近平高调重谈革命，既否定了江泽民提出的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型，也推翻了胡锦涛做出的不折腾的承诺。我们可否把它看作是全面告别一心一意搞建设的邓小平路线，回归阶级斗争继续革命的毛泽东时代的一个政治信号呢？今天时事大家谈，我们就邀请专家和听众观众朋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些问题。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参加节目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
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参加访谈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好。
各位听众观众好，主持人好。
好的，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我们节目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 400120-0551。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 以党的伟大自我革命推动伟大社会革命，这是习近平十九大以来不断强调的一个论断。那么今年我们看到新春伊始，习近平呢就要以伟大革命来开局，中共中央理论喉舌进一步鸣锣开道，看来伟大的这个自我革命和社会革命将成为这个2018年新的一年的主题。那么我来首先请问纽约胡平先生，什么是这个中共的自我革命，社会革命的含义又是什么？为什么新春伊始，革命就开始满天飞了呢？
我想新春伊始，革命这个话语就满天飞，它首先表明了对习近平个人崇拜的这个强化和升级。也许对今天的年轻人来说，什么社会革命啊，尤其是自我革命啊，这些概念都有些陌生。
是的。
不，对于张先生，对于我们这一代这个毛时代的过来人，那么对这些那话语应该说是相当的熟悉啊。那共产党话语就谈到过嘛，这个共产党要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那么这个就把这个另外也强调这个思想改造。那就是自每一个人都要进行思想改造，思想革命化，灵魂深处闹革命，那么这都可以理解为这个所谓这个自我革命的含义。那么像自我革命，像这个思想改造，它看起来是针对所有人，但其实呢，它这里仍然突出的是领袖的那种至高无上的地位。就像当年我们毛时代我们提的口号，那都是要思想改造，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的头脑啊。那你这是对我们一般人而言，那对毛泽东而言呢？毛泽东本人的头脑当然本来就是用毛泽东思想所武装，所以对毛泽东来而言呢，就不存在再有什么思想改造的问题。因此思想改造呢，实际上就要求每一个人这个像这个学习毛泽东思想，用毛泽东思想来要求自己，他表示这么一个意思，所以他其实是一种强化版的这个自我洗脑。那么今天我想他的当局提出这个自我革命这个口号呢，他一方面就表明了这个对习近平的个人崇拜的强化，另一方面呢，他谈到整个党的这个要自我革命，对不起啊，谈到整个党的自我革命，那当然也表明了。他要提升党的革命性，这也是针对在前阶段在江湖时代党的这种革命性的这个淡化，他要给这个共产党加进更强烈的、更明确的这种一些政治内涵。至于这些内涵是什么，具体是什么内容，那恐怕当然今天我们不可能充分的展开，但是多少我们可以表明这么一个意思。那也就是说，在江湖时代我们都很久没有看到的一些东西，而在毛时代的一个作为毛时代常态的一些事情，恐怕在今后中国就会陆续的出现。
好的，那么胡平先生刚才提到这个问题哈，我深有感触。我在中小学的时候，这个革命的词呢听的是非常多的，但是在改革开放以来，就是三四十年的这个时间里呢，我们很少就听到这样的词了。所以现在呢，看来这个革命一词满天飞这种情况又回来了。那么我来请教北京的这个张立凡先生啊，在中共历史上呢，革命呢是一个很血腥的词，伟大革命更是容易让人们联想起文化大革命这种事件。那么改革开放以来，刚才我提到邓江湖等领导人好像都在刻意回避这个词，为什么在习的新时代，革命这个词啊又重新时髦火爆起来了，为什么他要革谁的命啊？
首先我看就是我们现任的这个最高领导人，他是一个在毛时代成长起来的这么一个青年，现在做了领导人了，所以难免就是说在他的思想和这个知识结构中呢，会打下毛时代的这种意识形态的烙印。因为毕竟这个，其实你要说毛啊，他是一个不断革命论者，所以他历来就是主张就是要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这个草鞋没样，这个越打越像，反正随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他认为是一种最好的统治方式。那么当然这个文化大革命其实就是一个现在所说的自我革命加社会革命的这么一种革命， 所谓的革命。为什么这么说呢？自我革命其实就是党内斗争。就毛时代，他在这个党内斗争、党内矛盾和这个国内矛盾都十分尖锐的情况下，就是与其你们老百姓造反，不如我领导造反，我先造我的政治对手的反，然后呢再搞一场社会的大革命，啊，这个就是毛的思路，就是这个天下大乱，这个然后才能天下大治，
嗯，
这是毛的这种思路。所以这种思路呢，它可能它的好处就是能够解决党内矛盾，又能够转移社会矛盾，啊，那么他用阶级斗争这套学说，指出党内有这个中国的赫鲁晓夫，有走资派，然后呢，鼓动老百姓去打倒走资派，这样呢就使得社会矛盾也转移了，他的政治对手也被消灭了，这个就是毛的当年的如意算盘。我觉得习先生可能现在也面临同样的困境，就是现在虽然看起来十九大他好像全面的取得了至高无上的权力，但实际上我们看到啊，他和他的这个部他的这个下属们很多的这个战略部署不是走了样了，就是这个事与愿违了。所以现在我觉得他很难扳动这个党内这个对他的这种反制的力量，
嗯，
所以他很可能会利用现在中国社会这个两极分化、社会矛盾尖锐以及民粹主义思潮的兴起，他很可以利用这种形式来这个打击他的对手，同时呢，就是他重新成为像毛那样的革命的领导者。
嗯，
这个呢，可能对他来讲，从政治上对他是最为有利的。当然，我们也注意到，就是所谓社会革命到底指什么？这个呢，就是孙中山先生在当年在《民报》发刊词里就提出来，要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必其功于一役，就是一次完成两个革命。他说，他后来又解释，他说我们革命的目的是为中国谋幸福。啊，这个话跟这个习先生的话是很相似的。然后呢，因为不愿少数满洲人专制，故要民族革命；不愿君主一人专制，故要政治革命；不愿少数富人专制，故要社会革命。他这个社会革命是什么呢？他认为就是欧美没有解决这个社会分配不公的问题，
嗯，
他想要通过平均地权这种手段来解，也就是所谓社会革命，来解决这个社会的财产分配的问题。现在呢，也很有这种可能，就是说，现在我们看这种中共的理论家们现在正在大张旗鼓的批判什么私有制，这个我们前面的话题曾经也谈到过这个问题啊，而且呢，正在挤压这些个权贵和权贵资本们的白手套，让他们吐出更多的财富来。就我们看到很多这个现在的巨无霸都在受这种挤压，在这一点上来看也非常像，因为这个现在他的政治对手习先生的政治对手垄断了非常多的这个社会财富资源，所以呢他们足以形成一种对抗的力量。那么习先生也可以利用群众的这种对社会分配不公的情绪，他来做一把。所以我想这些就是从政治到这个经济，其实他都想搞，只不过呢，这条路能不能走得通，这个我们还要往下看。谢谢。
好的，我们来听听听众观众朋友们的想法。我们通过电话连线把我们听众观众接进来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首先我来接电话，首先是山东的孔先生。孔先生你好。
你好，是我吗？
是您，请讲，孔先生。
我是学中文、学新闻、学法律的，是个本科生。
嗯，
可能也许跟习主席差不多吧。
嗯，
实际上这是一个概念的问题，革命是一个概念，红旗也是一个概念，改革也是一个概念。但是呢，可以打着红旗反红旗，可以呢打着革命的旗号反革命。也可以打着改革的旗号呢反改革，其实这都是一个利益问题。 比如这个戈巴乔夫、叶利钦，这个苏共解散之后啊，他弄了个休克疗法。我当时正在这个苏联呢，在俄罗斯那儿，他就一下子把这个钱呢，卢布，一卢布换一美元，一下子换成了1000卢布换一美元。这是革命呢，这是改革呢。
嗯，
我希望啊，习主席不管你什么名义，你要使这个中国的社会达到公平、公正、公开，这样呢，使这个老百姓呢，认为你习近平是个革命者也好，改革者也好，总之你要给中国的老百姓办人事儿，不要办什么神事儿和鬼事儿。我认为这是这个问题的关键。你打着红旗反红旗也好，你打着革命旗号反革命也好，老百姓基本都明白。
好，谢
谢，
谢
谢，再见，
谢谢孔先生。下一位，河北的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啊，你好，我想谈谈我的看法。
请讲。
我觉得现在重提革命的这个概念，并不是说真的要去革谁的命，只不过在我看来，现在的80后90后，经过这改革开放30年，在意识形态基本上全部放松，就导致我们属于自由经济体制下生长出来的一代人，当这一代人逐渐成为国家中流砥柱的时候，自然会对之前的那个政治制度或者一些所谓的理论体系会有一些突破甚至改革。所以我觉得他现在重提革命的这个想法，可能是为了防止所谓我们的80后90后一代中流成为中流砥柱之前，在绝了他的房之前，可能他自己先要给我们做好所谓的思想工作。我觉得这个是提革命的一个核心疗法。
好的。
还有一点就是，当一个国家的一个社会发展，它的经济运行遇到最大阻力的时候，可能就会从其他的政治方面进行旁敲侧击，来引导公众的注意力不要集中在经济发展上。因为我们都知道，改革开放30年，中国的所有精力都在经济发展上，但是在我们的经济发展遇到了很大的阻力，所以我觉得这是问题的所在。
好，
谢谢
河北的王先生，谢谢您的观点。下一位是北京的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你好，我觉得人民群众从来都不惧怕革命，无产阶级需要革命，有伟大领袖习主席的英明领导，中国的革命一定会取得成功，特别是要革这些垄断资产阶级的反革命刘士余的命。
好，谢谢北京的李先生。嗯，刚才河北的这个王先生呢，他提出了一个观点呢，非常引人注目，也非常发人深省。我们请两位嘉宾呢回应一下他的观点。胡平先生，您还记得刚才这个河北王先生提出的问题吗？
那就是80后90后，
对，
是吗？
对
对。哎，我觉得这个问题提的是确实非常有意思。
嗯，
因为80后90后是在一个和先前几代人相当不同的背景下成长起来的，尽管在这个80后90后成长的这个时代背景下，异议运动啊、民运呢、都遭受严厉的打压啊，但是呢，整个社会它那种非政治化的倾向是还是非常非常的明显的，因此在这一代人中间，那乍一看去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好像缺少这个理想主义，缺少。都这个特别自私自利、精致的利益主义，但是呢，年轻人中间总是会有理想主义的冲动的，当这个他，而且总要会为他的理想主义冲动找到自己的表现形式，因此随着这一代人的成长，以至于今后成为整个社会的中流砥柱，他会给中国带来什么？那毫无疑问，他很可能会做出一些至少不和这些这个现今的共产党领导人他们所期待的不一样的行动。因此就此而言呢，
胡先生，看来胡先生线路断了啊。刚才呢，我们有一位这个我们有网友哈、他回应刚才我们这位这个这个电话听众，就是河北的王先生的观点。他说，请问嘉宾，现在的80后90后有几个人还相信马克思主义？有几个人能相信中共高层不是贪污犯呢？我也请张先生，张立凡先生来回应一下我们刚才这个刚才那位电话听众和我们这位网友的这样一个评论好吗？
就是觉得这个习先生就是
他在遇到新的是政党的新的危机的或者新的问题的时候，他拿不出新的办法，只好求助于那个原来共产党的这种传统的思路，所以呢，他会提出一个这个自我革命和社会革命这样的命题。那么这个也反映了，就是说中国在执政理论上的这种贫困化。然后再有一个就是说，80后、90后确实不会相信共产主义这一套，所以呢，现在即便他想重新用毛式的这种革命理论来唤起年轻人替他卖命，就是当年胡锡进这个搞革命那样啊，这个搞造反那样，我觉得几乎没有可能。当然也不排除有少数人，希望社会部有一个再分配，希望自己能分一杯羹，然后呢为这种利益来卖命。这个如果他这个钓饵能成功的话，也就是在这个方面。但是我觉得从意识形态上，共产党这种僵化的意识形态只是被打着的一面红旗而已，就是当年打着革命的旗号瓜分社会财富啊，后来又打着这个改革的旗号再瓜分，现在呢觉得这个社会财富又不够用，所以再打一次革命的旗号也是完全有可能的。谢谢。
好的，那么我们看到呢，习近平他在新春伊始他就提出了革命的这个概念啊，中国的这个官方媒体呢纷纷跟进啊，为他鸣锣开道。我们刚才提到求是，中共的这个宣传喉舌求是呢啊就是如此。我们看到求是的文章啊，它不但充斥着革命的概念，而且明确强调中共既是马克思主义的执政党，也是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党。胡先生，我首先请问胡先生啊，记得从江泽民时代呢就开始提倡中共要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那么现在看来这个转型是不是没什么必要了？
当初江时代提出中共要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它包含两个意义。第一个意义，那就是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改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另外一个意义呢，那就是当局向人民摆明我们就是统治你们这么一种姿态。也就是说，按照当时的说法，那就是这个你中共既然已经通过革命夺取了政权，那么你就要适当的改换一些这个你当年的革命理论，就要放弃使用一些过了时的不合时宜的一些提法、一些说法。比如在革命时期，那你总是在鼓吹一种这个人民反对统治者的这么一种话语，而现在你自己成了统治者了，你继续鼓吹这种人民反对统治者这套话语，那岂不是让大家来反对自己吗？所以他觉得在这个时候，那你就这种话语就不合时宜了。
嗯，
这个就像奥威尔那部小说《动物农场》，那是这个农场的动物在猪的领导下，就打着一切动物都是平等这个革命大旗，就推翻了主人琼斯的统治，就建立了由动物们自己当家做主的新社会。
嗯，
可是后来不久呢，这些猪统治者的猪就修正了原来的口号，就把一切动物都是平等的这句话后面加上了一句新的半句话，那就是有些动物比另一些动物更平等，这就防止了其他的动物利用你原来这个一切动物都是平等的这个过时的革命口号来向你新的统治者进行挑战，这就叫所谓从革命党转化为执政党。你中共在六四之后提出这个这种转化，其实它主要的意思在这里。那么就这点而言呢，当然我相信习近平他现在提出的这个不但是执政党，而且也是革命党，并不是要改变江泽民他提出那种转型的那个不没有那个意义啊。当然他对于这个所谓放弃阶级斗争为纲，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一点，恐怕会有一定的修正啊，虽然不至于回到以阶级斗争为纲，但是会比较这个不把经济建设当成一个唯一的重要的一个中心，而对政治控制、对政治运动表现出一种更多的更大的一种兴趣。另外，现在重提革命党这个口号呢，刚才几个这个听众观众和张先生也都提到，他也有针对目前的这个社会问题的这么一种考虑，那多少给我们一种这个 预感，那就是呢，当局很有可能要发动一些类似的一些这个政治运动啊，来这个一方面强化对社会这个整个社会的控制，另一方面呢，也用这个通过这种控制，通过这种运动来重新强调一些这个政权的它的革命性，用这种办法来解决一些目前中国社会所出现的一些问题，要多少也有这个意思在里头。
好的，那么我请教张先生，在这个问题上啊，这个中共现在重返革命党这个地位，它意味着什么？求是这里边要传递一个什么样的信号呢？
求是这篇文章呢，是社科院经济所的这个党委书记写的。
嗯，
就是实际上，我觉得这篇文章基本上它是在诠释，这个在解读这个习先生的这套这个执政的这个理念。但是实际上我们要想搞清楚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儿，我觉得还要追溯到本世纪初，就最早提出这个对，有一篇文章叫《对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思考》，这个作者是潘岳，潘岳是一位著名的这个太子党的理论家，他在2001年提出这个观点，那这个观点提出来以后。然后在2003年的十六大报告里头，其实呢是采纳了他的这个说法。当时，潘岳这篇文章写出来以后，江泽民曾经这个批示让这个政治局的常委传阅，后来可能这个传阅的面又有所扩大。当时这个背景呢是，2001年的时候，曾庆红呢是已经提出来要扩大党内民主作为改革方向，潘岳呢，他是主张借鉴社会民主党的经验，就是中共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让这个政治改革走在暴力革命的前头，他是这种观点。
嗯，
所以呢，这个他实际上是对江泽民三个代表做了一个隐身的解释，他认为啊，就是中共执政这半个世纪，至今都是以革命党的方式统治中国，所以呢，中共的凝聚力下降，执政的合法性受到质疑，党政机关效率低下，然后腐败，在国际社会得不到尊重，所以他要改变这个办法。怎么改变呢？就是要，他把这个革命党和这个执政党做了一个理论上的区分。革命党的目标是什么？是颠覆制度，夺取政权。那么这个执政党其实是建立秩序，建立政体，然后维护自己执政地位，所以执政党强调这种合法的和平的方式，而革命党主要是强调这种斗争，我秘密社会武装对抗，哎，这个秘密斗争这一套东西啊，他就暴力的方式。那当时江提出这个三个代表以后呢，其实就是对已经有含有就是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这种意味。
嗯，
然后在十六大的报告上呢，曾经有一个比较这个算是官方的一个阐述，就是叫党的历史方位的转变有两大转变，一个呢就是由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一个领导着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然后呢，他再有一个就是说，从外这个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一个全面，就是从外部受到封锁的情况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一个全面改革开放和社会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而这两个转变是互相联系的。
嗯，
这个是十六大报告的解读，然后其实我觉得最有意思的就是2008年的九月，这个习近平先生作为当时的中共中央党校的校长，他做的一个这个开学的这个典礼上的一个13000字的报告，
嗯，
叫《改革开放30年的党的建设回顾与思考》这么一个报告。这个报告它除了回顾这个十六大提出的刚才我说的这两个转变以外， 他还提出了一个概念，叫执政党不同于领导革命的党，领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同于领导计划经济的重大区别。所以应该说最明确的信号就是革命党转变为这个执政党，最明确的信号其实是由习先生本人提出来的。
嗯，
而且当时的很多媒体都对这个概念一窝蜂的做了很多的解读，但是现在我发现非常之健忘，现在大家好像把这个习先生的这部分理论贡献都给忘记了。
嗯，
那到底是为什么会忘记要传递什么样的信号？其实我刚才已经说了，这个就是国党内形势和国内形势以及斗争的尖锐化矛盾的尖锐化之下，可能要做一种新的选择。
嗯，
至少是有这样的态势，就是你们要是不听我的，我就要来厉害的，我要来杀手锏了。
嗯，
啊，这个杀手锏就是革命，大概就是这样。
好的，刚才张先生啊，这个回顾了这个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的这个历史过程，我们也可以看出呢，习近平现在他是否定了自己以前的观点。那么我们知道革命啊是这个政党操控的这个大规模群众运动，无论是这个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还是毛泽东的继续革命的理论，都与阶级斗争、社会动荡、人与人的这个相互倾轧相联系的，所以后人呢把它归之为折腾。现在习近平热衷于革命，那是不是意味着中国又要开始折腾了呢？胡先生，
就像你刚才提到的，所谓革命，那就是政党操控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毛时代的革命就体现为一个接一个的群众运动。
嗯，
大体上讲，毛时代的群众运动又可以分为两种，一种呢，那就是党中央发号召，然后在各级党组织的直接领导之下进行的群众运动。还有一种群众运动，那就是在文革期间一度出现过的所谓群众造反。那么群众造反固然也是由最高当局号召的，但是呢，群众被允许向各级当权派发动进攻进行批评，所以各级党组织处于一种瘫痪的状态。
嗯，
那么现在我们知道很多人特别是一些底层的民众包括一些这个有什么这个有毛泽思想影响的人，他们很盼望的再来一场文化革命，他们所期待呢其实就是刚才我提到的这么一种群众运动，就是群众可以在这个革命的口号之下，在这个遵照中南海最高领袖的这个名义之下向他们所直接面对的当权派发动进攻。嗯，那么也就群众造反。那但是从后来的情况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恰恰是这一种群众运动，就像所谓这个空城计，只能玩一次，不可能玩第二次。
嗯，
连毛泽东本人都不能再玩第二次。嗯，那么这何况到了今天，所以这种再出现是不可能的。那么能够出现的群众运动呢，那更多的是传统式的群众运动，也就是除了中央发号召之外，还是由各级党组织直接领导下的这种群众运动。那么这种群众运动我们知道，它当然它这个就更带有更多的更明显的所谓这个运动群众的这个成分。
嗯，
那么从习近平他现在提出这个高调的谈到革命这个口号，那是不是意味着中国要出现这个种种的这个像文革像毛泽东那种种种折腾了呢？那当然我觉得这里其实已经有一个样板，那就是薄熙来的样板。我们知道当年薄熙来就是靠着两个唱红打黑在重庆搞得风生水起，颇有些声色。那现在习近平提出要扫黑，那其实和打黑是就换了一个字，意思完全是一样的啊。那么呢，所谓唱红，那就是唱红色歌曲啊，这个读这个红色经典啊等等，它也是一种对意识形态的强化的一种宣传啊，而它也是通过一种群众运动的方式来体现。那么像薄熙来他所做的这种做法，我相信这个习近平很多做法，正像您谈到的，习近平执行的实际上是虽然他打倒了薄熙来，但是他执行的是一条没有薄熙来的薄熙来路线，所以我们可以想见呢，这个从薄熙来当年的所作所为，唱红打黑，我们多少可以想见到， 唱红党就解决两个问题嘛，一个是个唱红不用说，加强意识形态的控制啊，另外打黑也是一方面通过这个强化自己的权利，另一方面呢就是这个就和这个现在扫黑所以来自于打击黑这个黑社会，打击一些这个私人的资本，都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从这个角度来看呢，我觉得一些类似于唱红打黑式的这种运动，那在今后这个很可能会在中国展开。
好的，那么现在呢，我们有这个网友啊评论呢来呼应这个胡先生的这个观点。比如像金刚吴这位网友就说，革命啊就是变革天命，如果真要变革天命，我想很多人都会赞成的，天命变了自然执政群体也就变了。自我革命要去如何去做呢？所谓自我革命是说不通的，至于社会革命怎么进行，估计也很难达到毛泽东时代那种大规模群众运动的程度。毕竟呢，现在群体事件此起彼伏，中共当局目前特别害怕人群密集会变得不可控，全面继承毛只是习的一厢情愿。但不得不说，习要折腾广大民众是肯定的，其实就是要就是中共呢要让大陆朝鲜化。另外一位叫山良的这位这个网友呢，他说自我革命啊听起来更像是党内的革命而不是全民的革命，现在已经没有开启这个文革的现实条件了，习近平他要搞经济改革就必须腾笼换鸟，把被红二代掌握的国企都换成习家军。我们刚才谈到这个，一提起革命呢，人们现在常常都把它当成一个笑话来听了，并且很可怕，把它作为一个叫折腾的代名词。那么胡锦涛就是习近平前面那位这个中共领导人，胡锦涛当年呢他就承诺说中共将不再折腾了，现在对这个陈述呢评价两极，有人叫好，称中共呢终于吸取了教训，有了这个执政党的模样，也有人跺脚不满意，说不折腾才导致后来的这个腐败丛生。那么我来请教张先生，难道反腐打黑等社会治理，还有像刚才这个胡先生说的这个薄熙来的做法，在重庆的做法，甚至建成小康社会等等，就非得通过这种运动式的革命行动来进行吗？张先生，
文革里头，这个刘少奇有在文革初期有一句话叫老革命遇到新问题啊，就是指这个中共官僚们他们不太适应就是毛发动的这个文革的新形式。我觉得现在的问题是好像反过来，就是说想用老办法来解决新危机，也就刚才我提的这个观点。那就是自从邓小平以来一直到这个江泽民时代，延续到这个胡锦涛时代啊，虽然这个改革开放这个带动了经济的起飞，但是呢这个腐败也随着这个改革开放就是形成了庞大的盘根错节的这种权贵利益集团。那么这个实际上也加剧了就是中共的危机，它的执政地位就受到了严重的这个冲击。所以现在我们看这种社会矛盾的尖锐和这种社会两极分化的这种撕裂都非常的严重啊，这种官民对立的这种情绪啊在全世界不是全世界全社会这个蔓延。那这个情况呢，就是当时从江时代，就是从我刚才讲到潘岳上书，他其实就是说他引申这个三个代表的观念呢，就是说不要害怕被人视为全民党或者社会民主党，而是要借鉴这个欧洲的社民党的这些个施政纲领和成功经验，然后呢铸造这个良性的中等收入阶层与这个立体的市民社会，全面实行法治化，在这个基础上来修改这个中共的这个执政的宗旨。那这个基本上还是一个体制内的改良，因为潘岳他并不主张走政治民主化道路，他也反对搞多党制和三权分立，反对军队的这个国家化和西方的普选，他主要是想吸纳
新权威主义的某些构想，
嗯，
然后在施政方式上呢，让政治跟经济分离，然后在政治上建立集权式的政治体制，以强大的政府来推行现代化改革。所以呢，这套思路呢，跟习先生现在做的这种新权威主义的思路也有吻合的地方，就是在手法上，啊，这个控制社会的形式上它是吻合的，但是呢，对于这个实行法治化，啊，这个让这个有这个铸造这个良性的中等社会、中等收入阶层和立体市民社会、全面法治这点来看呢，这五年实际上是反其道而行之。
嗯，
就是说这个呢，我们看出来，就是习先生，我以前一直谈到一个观点，就是习先生他既要毛泽东的这种独裁，他又要邓小平的市场经济，
嗯，
来给这个政权输血。所以呢，现在我们既看到了新权威主义的这种铁腕控制的一面，又看到了就是说他对于这个全面法治在这方面的倒退。
嗯，
这个革命党其实就是不要法治，不要秩序，就是要这个推翻旧世界的，这是革命党干的事儿。所以现在说既要想搞毛的一套革命党的一套，又要想搞这个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的这个执政党的这一套，这本身就是一个执政理念的混乱啊。但是这种混乱由于现在这种国内的客观形势和保政权、保自己的地位的这种迫切的需求，
嗯，
他现在把这两手都用起来。
好的。
但是未来如果他搞革命的话，很可能犯一个颠覆性的错误。
好，现在看起来呢，有点顾不了那么多了。那么我们现在呢，再来接电话啊，对不起啊，湖北的李先生，湖北李先生，你好。
你好，
请讲。
我就是首先我就说一下提一个建议，就是上海的那个唐先生呢，现在化名是北京的李先生，
没错。
以后就请节目组听到伟大领袖习主席的时候，伟大领袖这几个字，把这个电话请自动掐断。
好的，谢谢湖北的李先生，谢谢您的这个建议。下一位是河北的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哎，你好。
嗯，
习近平许多讲话，习近平的许多讲话，有些学者进行一些推测。我总觉得推测是一种推测啊，又说什么是不是要重新评价文革啦等等啊。我想习近平的思路还不清晰，但是我可以说，最近大陆那个央视播出一个电视片很有意思，就叫《换了人间》，
嗯，
以毛主席为主轴的，但是也有很大新意。什么新意呢？并不是艺术，就是他也是直接描写了毛主席在抗美援朝以后的贡献。以后晚右大跃进呢，文革都被回避了，
嗯，
但是里边着重的表示情节就是当年上海反特中的潘汉年、杨帆是立下了巨大的贡献，
嗯，
那么他的背后饶漱石也没有什么包庇罪了。同时呢，毛主席还特意点名孙鹏的怀说高岗同志是个好同志，还有点子很多嘛，是吧？就说这有些问题我们要拭目以看，现在对习近平的一些做法我们还要看一看吧。
好的，
谢谢，
谢谢河北的张先生啊。网友大量的评论啊，我给大家选读啊，这个Seven Clock 这位网友说，革命其实就是派系斗争、利益之争。傅正辉说，中共再不进行党内革命，恐怕就会成为革命的对象了，所以这场革命不能等闲视之，这是一场中共生死存亡的革命，中国人民和全世界拭目以待。牛鹤龙他说，改革呢是自下而上，革命是，对不起，改革是自上而下，革命是自下而上，中国什么都不缺，就缺陈胜吴广了。中共从开始就是错误，愚民不自省，中国特色是真特色，中国梦只能是梦了。王军，人民领袖心里肯定有一种焦虑感，怕党的事业在自己的这个手上丢掉，这样他就没法向毛主席来交代了。 胡先生，您曾经说过哈，说习近平啊，他不像习仲勋的儿子，倒像是毛泽东的孙子。至少现在，在他满口革命名词这方面，他看起来真的是与毛泽东一脉相承。像伟大革命啊，伟大斗争啊，啊，要奋斗就会有牺牲啊，等等。那么，经历了40年改革开放，中国社会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之后，中共现在怎么又回归到毛的这个思维和理念了呢？回得去吗？胡先生，
我想这个确实，习近平不像是习仲勋的儿子，更像是毛泽东的孙子。在这一点上呢，我想他和薄熙来又非常相似。薄熙来也就讲过嘛，他薄熙来说，按道理说，我应当不喜欢毛泽东。我的父亲在文革中被整了12年，我自己也做过监狱。但是呢，我想来想去，中国只有走毛泽东的路才行。那么可以说，习近平的思想呢，和他非常的类似。他们的自己和他们的家人、他们的父辈在文革中的遭遇也非常类似啊。这里的确有个很大的一个问题：改革开放搞了40年，中国社会已经和毛是在这个天翻地覆、不可同日而语。可是现在呢，中国居然又重新要回归到毛的一些思维、毛的那一套上去了，这个简直是匪夷所思。因为所谓改革开放本身就是建立在抛弃和否定毛的那一套基础之上的。所谓改革开放就是非毛化，因此按道理说，随着改革开放的持续进行，那非毛化也会持续的进行。今天的中国社会应该和毛泽东的那一套离得越来越远才对。其实我们当大家都知道，当然在八十年代初期，中共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决议，对毛泽东也进行了一个评价，大体上所谓三七开，这种评价。其实在当时，这个评价就在党的高级干部中都是不同意的。大多数高级干部都认为这个评价给毛泽东的正面评价太高了，他们更希望对毛泽东做更多的负面评价。而当时提出的那邓小平就是一锤定音，就坚持这个基调。而且也提出呢，这个20年之后可能会做一些修改。当时人们想到的是，到了20年之后，那就可以对毛泽东做更多的负面的评价了啊。可是今天我们看的情况呢，恰恰相反，过了二三十年之后呢，对毛泽东的评价在中国那里呢，反而变得比原来更高。
嗯，
这里头我觉得出现这种情况呢，应该是和习近平个人有相当大的关系。我们可以设想。如果十八大五年之前不是习近平上台，而是李克强上台，那么今天中国出现的一切未必就会同时会发生，
嗯，
也就个人中间起了很大的作用。这我相信当初推习近平上台的那些所谓元老，现在我想他们大概也会有这种感受啊。另一方面，但是话要说回来啊，这个转变能够发生，尽管和习近平个人有很大的关系，但这个表居然能够出现，那也和整个体制有很大的关系。也就是说，你40年来的改革开放，但是对于你原来的体制，尤其是政治体制，没有进行这个原则性的触动，有很大的关系。当然，这里又离不开六四，离不开八九，是吧？如果是个那个，因为六四是中国的改革这个改变的方向，六四之后重新强化了党的这种集权的统治，在此之后呢，我们又出现了很多各种这样那样的问题，包括经济上的这个迅速的这个腾飞，以及这个大量的这个腐败现象的出现。
嗯，
在这种情况之下，由于党的统治地位依然如故是不可挑战，
嗯，
那出现了像习近平这种人物，他就很可以利用这种体制给他的赋予他的这种优势，进行我们所看到的今天
好的
发生一切。
好的，胡先生，那么现在看来呢，习近平他继承毛泽东的衣钵已经不是猜测和预计了，问题是他会不会全面继承，尤其是他会不会全面终结邓小平时代，终结改革开放，这个问题呢本来是留给张先生来回答的，现在看起来我们时间不够了。那么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朋友们的电话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胡平和张立凡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 明天时事大家谈要关注热点话题，戊戌变法两甲子，政治博弈今不如昔嘛。好，欢迎收听收看，此外也请关注我们的美国观察节目。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